那么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有主你的救恩向我们显现，然后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是何等宝贵的救恩，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大的奥秘。那我们需要一生一世甚至永生永世的来认识这样子的真理。我们仰望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不管我们在生活的生命的哪一个阶段，主啊，真的是让主你的恩手来牵引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让我们来进入基督，来住在基督里面。因为主啊，真的你是我们永永远远的世世代代的居所。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是第23次讲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啊。我觉得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提到了啊，就是说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过去这些年对福音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是很清楚的知道圣经里头给我们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呢，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出生在这个天然的生命里头，我们在这个生命里头，在这种生命状态里头成长，在这里头经历，在这里头也有各种各样子的悲欢喜乐。但是神的福音告诉我们，其实人活在地上可以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虽然你可以继续活在这个身体里头，这个肉身的这个身体里头，但是却可以来经历活在基督里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这就是神对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呼召啊！我们就是起点就在这里头，我们的终点是进入到基督里啊，然后真的是可以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住在基督里头。在这一条道路上呢，我们弟兄姐妹在其中行走，可能经历到不同的，就是有不同的阶段了。在这不同的阶段呢，你就会发现你有各种各样子的领受。有一些领受呢可能比较早一些，相对比较容易。但是你发现有一点啊，就是说每一次呢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来进步来领受，都意味着你意识到天然生命里头的有一些东西是不好的，然后你真的是愿意放弃。后来呢，神就把从基督这里来的给你。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啊，都希望感觉到自己好 ，feel good。这实际上是什么啊？但是本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然人内心里头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就感觉自己很糟糕很烂，但是呢，当我们活在这个天然生命当中里头的任何的用来让我们觉得自己好的这个东西叫做什么，这叫 self-righteous， 这叫自义，对吧，这叫自义。然后我们呢都试图在保守这个自义，用各种各样子的方式，有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呀，或者当别人觉得别人伤害我们，其实是什么，就是这个 self-righteous 自义被受伤了。但是有一天呢，我们意识到说，其实神要我们呢，不要我们留着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留下什么，是让我们来依靠基督的义，这个就叫做 faith righteousness。 这是我们在福音当中认识到的，当你内心里头不需要来证明自己怎么样，不需要用什么东西来让自己来 justify 自己，让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人。相反呢，认识到这个天然的我，他里头没有良善，我今天依靠的是一位救主，我依靠的是他的义。我来到神的面前，之所以可以按圣经里所说的坦然无惧，乃是因着我们身上有基督的义。神把基督的义白白给我们，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就有一个你认识到自己天然的东西，认识到他的局限，认识他的不好，放弃了之后，有的时候要放弃呢，甚至要吃很多的苦头。因为当没有吃够苦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个还是我们所宝贵的一些东西。当你吃尽了苦头之后，让你放弃，你就能够领受到一个更好的东西。然后在前几次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天人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在一种有盼望，对未来充满着这种盼望，有这样子美好的憧憬，这样子的人生活当中，因为这样子就算当下的环境还不够好，只要我的人生是向上的就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天然生命当中的这种盼望，正是这样子的盼望，它是让我们的内心一次一次受打击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认识到啊，真的认识到这天然的盼望不好，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你就会去 盼望这个，因为我们都习惯了，你一定要在这个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去找那些东西，有盼头的东西，就是你不知不觉你就会在这里头。但是呢，当我们意识到这个不好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基于外界怎么样，这个盼望是基于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好像种子一样的，他是活的，所以他要成长。对于每一个重生的人来讲，其实我们都有这个种子，但不是每一个重生的人都把自己的盼望放在这个种子上。当你人生面临困难的时候，你不一定是想到说，我这里面，哇，这个是基督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他做成这个种子啊，他曾经经历过死里复活，就意思说死都不能够把它拘禁，那个能力可以胜过一切撒旦可以有的东西，不管是借着撒旦直接在属灵的这个世界里，还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所做的任何的拦阻，今天这一个生命都有能力胜过。我们都有这个种子，但是当我们的盼望还放在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内心就不会以这个为盼望。但是当我们以这个为盼望的时候啊，当你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种非常不同的外界的环境，无论怎么样里头还是有盼望的。这就是圣经里所描述的亚伯拉罕的那个状况，他虽然面临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对吧，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信仍有指望。所以这一个东西啊，是超越我们人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在这一当中啊，既然我们的起点就是肉体生命要从这里头脱离，而且呢，当这脱离的时候，它不是说你走到中间这个你就脱离了，这一路上啊，你都会发现只要活在这个地上，永远都有这个属肉体生命对我们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在这里头想要成长，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过去几讲一直在讲，今天其实从某一个方面还是要讲这个，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肉体生命的认识，认识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认识到它的欺骗性到底在什么地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在其中受着它的欺骗，被它所左右，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这种缺乏感或者定罪感当中被它的驱使，因为它是在底层的一个东西。我们在上面做一些就是在生活在行事，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受着它的影响。就像前面所讲的，每一次你有进步啊，你都会发现这个原来的东西不好被另外一个东西取代。所以这就意味着当你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需要对这肉体生命的认识啊，不断的加深才有可能的。上次呢，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另外一幅图画吧，来描述这个肉体生命跟在基督里头的新生命。我用的这个房子这个描述啊，我觉得这个房子的描述的有一个好处啊，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把这里头所说的这个纯粹的我，其实就多少能够更加形象的描写出来。因为这里头的这个我，这个画的这个啊，你看没有，它不是这个房子。他不是这个房子，对吧？但是呢，因为他住在这个房子里，他就对自我有一个定义，是不是啊？这圣经里所说的，所谓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看没有？这个我，圣经里描述的其实就是个纯粹的我，因为他说的旧人和新人都指的是你的衣服嘛，对吧？所以这个纯粹的我，它可以住在一个旧的房子里。如果一个把你啊，今天你发现你就住在一个贫民窟里头，你就住在一个很破的房子，每一次下雨刮风，你的房子都不能够保护你。然后你在这房子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到处都有蟑螂，都有老鼠，然后有的时候野兽在这周围嚎叫，然后都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住在这种里头环境当中，你不能够改变这样子的环境的话，你对自我的认识就是在这里头的经被这个经历被这个环境所定义吧，你不可能在这里头有另外一个定义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纯粹的我，你不是你的房子。我们说肉体生命，其实呢肉体生命就是这个房子，那个纯粹的我住在肉体生命里头，其实我不是肉体，但是我们会觉着自己是肉体，因为你的经历，你被你自己的经历所定义，对吧？但是呢主耶稣邀请我们，他去了为我们就说是预备了新的住处，在天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这讲的是 mansion 啊，如果你去看英文 mansion， 住在这里头。这个时候你一旦住在那里头，对自己有个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当这过去的时候啊，不能从旧的这边搬任何的东西过去，它就是这个我能够过去。怎么样过去呢？其实就是把你和这个东西能够得以分离。得以分离对我们的来讲，最主要就是说能够认清楚这是两样东西，然后认清楚我想分离。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这个自我被这些东西定义的太厉害了，以后啊当你想到我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这上面，如果你理解比较困难的，理解这个概念比较困难的，你都会发现当你想到我的时候，你都把自己的那些肉体生命里的那些东西刻在你这个我上面，就是我就是那些就是我，对吧？你不会觉得这两个是分开的。这时候想要分开的时候啊，真的时候你没有保守那里的时候，这就容易来理解。我上次最后提到这么一件啊，因为上次不是讲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讲到我们应当纪念，他讲的是对外邦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纪念自己在外邦的这个肉体生命当中被称为外邦人的这时候状况是什么。所谓的你看没有，在那个时候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就是活在这种肉体生命里头。其实你仔细想想，我有时候想在这世界上有多少基督徒，大概有21人被称为就是一般的大家说自己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啊、东正教啊、基督徒啊，甚至有的人不常去教会的，他也可能受洗了，就是这样的人大概有20亿，这么多人。但是你说有多少基督徒能够脱离刚才所说的这种生命？大家都是在这种生命里头，真的非常少见能够进到这里头的。然后活在这种光景里头，其实他这里描述的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虽然被称为基督徒，但好像与基督无关一样的。我们过的生活当中都是得靠自己的打拼，然后向神祷告，希望神垂听，但是往往呢，就说你往往呢，我曾经跟一个基督徒，就是以前认识一个基督徒朋友，他其实在教会非常就是非常属于热心的，就是非常热心，一直都是有很多的服侍摆上的。他就说仔细想想自己的基督徒生命这么长时间，他就没有一次这事情发生是真真祷告这样子的结果。就说嘛，很多基督徒祷告完了以后好像生活也就这样子，然后如果有比较幸运的事情啊，感谢主了，就认为是归咎于神。如果不幸的呢就是就没有希望所发生的呢，就说是啊，神可能要我学功课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没有一个你是非常肯定的这就是从神这里来的，毫无疑问。不少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这其实就描述我们还活在肉体里头。我上次结束的时候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当你今天想要离开肉体的时候，或者要你离开肉体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如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想，就是今天 上次讲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他说为什么要纪念？就是让你知道，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如果活在肉体里头，就是个光景，与基督无关。那个是根据那个法律，神当时所写的那个应许，就是把在肉身里头的外邦人给排除出去的。所以今天要经历神的恩典，就是要脱离肉体，进到基督里。这是神在新约的时候为外邦人所开的一条道路，你可以进到基督里，然后就可以领受基督所领受的，所以跟他同坐后嗣。所以就是说，要求你必须离开肉体。我不知道面对这个要求时候，你心里感受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哇，好大的一个要求啊，好高的要求啊，就是好高的标准呀、啊，我要有多么大的牺牲啊！如果这样子，你还真的不知道啊，你是活在这样子一个光景里，这个破房子里。你还为着这个房子里头有的时候有一些还有点好吃的东西，还有的时候天气外头不是那么糟糕的时候，虽然房子漏，但是也没有那么难受。其实应该感觉到什么，就如果你要是真的是明白这个肉体是怎么回事，应该是一种非常非常什么轻松的感觉就对了。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知道这边啊，我们一辈子都在花时间建造这个房子，修补这个房子，让这个房子能够遮风挡雨，让我们活在那这个房子里头有一种感觉不错的安全感，然后有一种感觉自己的人生还不错，有价值的，然后有危险呢可以挡在外头。我们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其实那是修不好的，怎么都修不好的，你怎么样努力它都是这个样子的，你补来补去它还是这个样子的。那今天神告诉你什么？不要补了，直接搬新家，住在一个好的地方，好不好？如果你明白了，就是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意思说，你想到你自己肉体生命里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以前想要克服，你如果真想去克服你肉体里头的一些习性啊，如果你真要想去克服，你就会发现啊，你就是没办法克服的。你去努力改变，你会发现它真的就是很强，因为它是根深蒂固从里头生出来的。今天你没有，你最多可以努力把有些思想压制一下，但是那个东西啊，它的生命就像那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在那里头你没有办法改变它的，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本性的，在肉体里头那个本性的。所以今天如果听明白了，突然有一种轻松感，哇，神没有让我在这边做任何的事情，他就让我搬家离开就行了，而且这里头的旧东西啊，一个都不带走，因为新的这边什么都有，每个都比原来的好，所以应该是一种轻松的感觉。你突然觉得我不需要去 fix 我人生的问题了，我不需要去 fix 去修改我不好的那个生命了，那个东西丢在后头就行了。所以应该是一种轻松的，知道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在地上一直都经历着与神的那个同在，除了后来在十字架上，他一直都经历着神的同在。所以主耶稣过的生活就是大家口口声声常常讲的什么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他不是说吗，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所以主耶稣真的过着这种生活。所以这种生活如果要是去留恋哦，只有主耶稣可以说是他地上的生活值得去留恋的，但主耶稣都没有留恋哦。你看没有，在希伯来书 第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如果今天去跑步，你觉得你跑步是在这里头背着很重的担子，脚底下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你知道吗，绳子拦，就是缠着你的腿，是这样子方便呢，轻松呢，还是你有一天人家说不不不，你把那个担子丢了，底下东西解了，这样跑吧，这叫轻松感，对吧？所以如果听明白这个啊，就是说你真的应该有这种轻松感。如果你今天觉得是个很大的牺牲，很大的要求啊，真的是还没有听懂这个地方，还没有明白这个肉体是怎么一回事呢。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啊，这一句还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讲到他什么？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面。所以主耶稣啊，他都没有留恋在地上的那一个生命，他的喜乐在前头，经过十字架在前头。所以对我们来讲啊，他把这边都做好了，让我们搬过去啊，真的应该是一种非常轻松的。就是你如果要有这种内心里真有这种轻松感啊，你一定就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纯粹的我了，因为你不需要去再去修改。如果你今天还在常常在苦恼，说自己的肉体生命怎么有这个问题啊，怎么有那个问题啊，你还在苦恼，还在烦愁，那就还没有真的没有明白这个纯粹的我，是或者是就算有一点明白，但你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东西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吧，对吧？好，今天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开始，然后讲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就是这外邦人跟犹太人，对吧？然后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这个冤仇就是指这两边两下对立的两面，中间有这个英文翻译成叫做 enmity， 对吧？就是敌对的东西，仇视两边的那个东西，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哇，这个东西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彼此敌视的东西，原来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然后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然后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就是外邦人啊，也给那近处的人，就是犹太人。就在这里头啊，他不是讲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我们不是讲以弗所书是讲在基督里头的新人的眼光和生活吗？这里用了这个词新人，但我们知道，你看没有，在这里他所说的新人是这个集体的新人啊，因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吧？所以这就是指的那个，其实就是教会了，对吧？教会基督的心腹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合一所组成的，这个是一个集体的这个新人。但是呢，同样个别的新人对我们来讲，他也是有这样子一个特点的。在这里头呢，我讲这么一个概念，叫做基督里真正的平衡啊，平衡。因为今天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两个极端，对吧？两下。然后今天在基督里呢，可以平衡。其实这里这段圣经里他没有用平衡这个词，他用的是合一，对不对？对吧？合一嘛，归为一体。但是我们的观念里头 理解这个常常是一个平衡，因为两个极端，对吧？两端你怎么样把它平衡起来？这里讲在基督里头平衡。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平衡的。因为对这个事情没有认识清楚啊，你就会发现大家对福音就常常有误解。很多人对福音误解就是因为不明白在福音里，在基督里有这样子的平衡，但是他以为没有这个平衡，然后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平衡，但实际上不是圣经里头的平衡。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外邦人的特点，我们还是把用这些描写肉体生命的图画放在这里，在这个上面来理解什么叫做所谓的外邦人啊，所谓的外邦人。因为我今天说外邦人啊，这是这个概念上的外邦人。按理说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没有犹太人，没有人在律法之下，但是在基督徒里头，或者在每个基督徒的观念里头，你会发现自己有外邦人的特性和有犹太人的特性。我们来看外邦人的特点啊，先看几段经文。在罗马书里头，这里讲什么？9:30，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这外邦人呢，不追求律法的义，不追求神的义，这是外邦人的特点啊。不追求这个东西，那你说外邦人追求什么？那就是外邦人追求什么？在罗马书1:21，这里其实描写的就是外邦人的特点啊。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这里对外邦人的一个描述，如果我们用这幅或者用这两幅图画吧，右边的这两幅图画，外邦人追求什么？你要想一想，你有没有这种外邦人的这种个性啊，或者特性？他不追求神，他追求什么？他追求自己心里的那个缺乏感，就是去满足那个。神怎么样啊？神的律法怎么样？那个在他心目当中不是太重要的。在你的观念里头不是太重要的。大家一听这个就知道说，这个外邦人，这种外邦人多的是。在教会常常有一些，你知道吗，在教会里头我们会发现啊，就算我们没有对福音有所认识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在教会里头有一些人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你发现了，大家常常说这种人对神没有任何的委身，没有任何的 commitment， 就意思说你看他虽然待在教会里头，因为大家有的人啊，在待在教会就知道，信主了之后就知道，你既然信主了，对吧，就心里好像过了一个坎儿。反正对我来讲，我知道当时是这样，没信主之前，那就是典型的这个就外邦人，你有你自己的一套想法，你有自己的看法，就是要去按着这个东西来做，那神怎么样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但是呢，信主的那一时间，你自己那些东西你是不是还看重？是还看重，但是你自己所看重的东西受到一个制约了吧。就说你会发现你虽然还比如说有些东西，但是你觉得那个不对了，你以前没觉得有任何的不对的，但是你信主了，你觉得这个不对了，不应该这个样子，你不是能够克服，但你自己承认，你的内心你的良心知道那个是不对的。但是你会发现在教会里头有一些基督徒就没这个东西。我认为这些基督徒是没有重生的。就他没有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在教会里头，他对别人的要求，他的表现什么， 他完全还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自己觉得什么是对的，就是根本圣经里所说的牧师所讲的那个东西就一点点都没有，可以每星期坐在那里听，但是没有一个那个东西他真 take it seriously， 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头啊，牧师所讲的、啊、最终要求全都是在要求什么？重生的人。因为重生的人才会觉着说是，哦，这是神的话，我有一定责任的，会被定罪。但是有一些人不会，这叫外邦人的特点啊，外邦人特点。然后这些人的特点，你会发现在这里所描述的啊，就是说内心里有这样子的缺乏感，当然更深的有这个定罪感，但是呢，他可能把这个东西至少在教会里头啊，他现在神的话不容易来定罪他，但是他这个缺乏感，他有缺乏感呢，他就需要去填补，他填补呢，这个东西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而在这种方式里头啊，所做的一些事情呢，就像我们在这世界上成长，你就会发现你如果很看重一些东西啊，就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缺乏感很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让我们变得就说是英文叫做 blind， 就会心眼瞎掉，就意思说在你的视野里，在你的想法里头，内心世界里头，你的这个缺乏感是这么大这么重要，你再就看不到其他事情也有重要的了，对吧？然后呢就会陷入各种各样子的问题里头。然后他在这里罗马书一章28节讲，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然后底下就讲了一堆啊，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骄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 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如果你在教会里去待久了，我就是一般的教会了，对吧？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刚才这里所讲的是在说他们呢，就很多人不知道是这个，他觉得我是基督徒基本上挺好的嘛。但是你想啊，在教会里头，我就是在这里头描写的这些词，嫉妒我们好像不觉着，但在教会里头啊，很多这些事情他会换一个形式来表示。你比如说有些时候啊，你就看不惯某些人，看不惯某些人，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嫉妒在作怪。但是你在教会里头，你会觉着你还有一套各种说法说他哪里不好，对吧？但实际上背后是嫉妒，看不得别人在某方面比你强。这里说的真敬，别人要这么说，这还不叫真敬，这里在要用的词实际上是那个，就是真敬这个词，中文翻译成真敬。就是说是别人要这样子说，你就偏偏不要这样子，偏偏不要这样子。那这里所说的一些事情啊，你比如说忏悔的，我说忏悔，哇，多坏呀！忏悔这个原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对某人有意见，但是你跟别人讲他的时候，你不直接的讲他不好，你说上一些事情，让对方做出结论，说觉得那个人不好，这叫忏悔。哇，在教会里可多着去了，对吧？那背后说人是什么？就是说忍不住了，对吧？只是这么说还不够，要直接的说那个人不好。你说在教会多不多？大家在教会待久了，你就知道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很多的事情啊，只不过在教会里头很多东西都是，就是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让人不觉着啊，这就是外邦人的特点。然后呢，那我们想犹太人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教会没有犹太人，我去过的教会也没有犹太人，但是呢，我这里是打了括号的，就是引号的犹太人，所谓的犹太人。那犹太人的特点啊，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引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如果去看这个，你就知道教会的犹太人可也多着去了，就是他觉着这种人，当然他有一个觉悟，有一个认识，就是说啊，那种一心要按着自己的意思那样子生活，然后陷在各种各样问题里头的那种人，这种人是悖逆神的，不信神的，对吧？这种人不好，他不想过这样子的生活。我说的还不是这种生来的犹太人，我是讲这种犹太人，所谓犹太人的心态和特点。所以呢，今天看重神的律法，然后从神的律法里头得着教训，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然后因为比其他的这些人有更多的认识啊，他就认为自己是给瞎子引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但是呢，主耶稣讲过这种在律法之下的犹太的人，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你们这瞎眼引路的，门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对一个人啊，你在律法之下受教的时候啊，如果你今天去照着律法去做，你必然会陷入到这种自欺欺人的光景里头。因为律法对人的要求可不是像我们所想的，今天有假设小律法的是很细的，那就不是十条，十诫那只是一个大概的概括，我们就说有五百条吧，对吧？旧约圣经里有很多的五百条，它不是说你做到啊250条就50分。如果500条你做499条，而且天天做，一直都做，永远都做，从来没有犯过一次，还是零分啊。这神就是这样子绝对。圣经里雅各书讲了，你今天律法上讲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你不能说我没有奸淫，但是我杀了人，你就没有犯律法。你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所以今天呢，我们人，你只要去照律法之下去做，你只要活在这种生命里头，你照着律法去做，你都会发现，你所做的啊，你必然是选择性的去做，你必然去做一些你能够达到的那些东西去做，其他你达不到的，你其实想都想不到，那个是有要求的。你只是去达到这个，然后就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就觉得自己不错了，那种自义，然后就觉得，然后看到的就是这个，然后看别人呢，往往你就看你做到然后别人做不到的那些，你对别人就有一种批评，但是你不会想到你做不到的那些东西，你觉得那些东西不是太重要的。这就是律法之下的这种犹太人的特点。什么？好像是有电的。对。然后他接下来主耶稣讲：“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然后他讲到：“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今天啊，只要活在这种肉体生命里头，你就会发现啊，你所做的一切都只能做表面的事情，你内心里头的东西啊，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 这就是我以前我信主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一些见证啊，或者是讲到那些见证，就讲到一些基督徒啊，他们越跟神的关系好，他们越发现自己不圣洁。然后当时就讲到这个啊，就意思说你比如说你跟光越近，你会发现越发现自己身上的这个不好啊。我当时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好伟大啊，对不对？今天一看你就知道，这是因为在肉体里头去亲近神，你尽上了极大的努力，而且这都是属于诚实的人哦。对，这是属于在律法之下非常诚实的人，就你很诚实，你追求神，你尽可能去做，但你发现你越做做不到，这可不是伟大，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那种挣扎，这不是伟大，对吧？以前自由我还觉得这个很伟大呢。所以在这里他讲到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都是在外面的。我想如果你在教会里待久了，你也看了很多这样子的人，外面光鲜，对吧？就是外面都很那个什么，但是呢你去看他某一些行为，就跟这个他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不符的。就一个人如果真是这样，他应该是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子，对吧？但是在他某一些事情上面他就表达这样，另外之间你就觉得诶，这两个怎么这么不一致啊。这就是所谓的教会里头的犹太人，对吧？犹太人律法主义者。那罗马书对这样的人有一些评价啊，罗马书第二章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所以今天啊，在律法之下的人虽然有一个进步，认识到按着自己的意思那么去一路走下去那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当你如果还活在这种天的生命当中里头，你就会发现你虽然表面上跟别人不一样，实际上是一样的，这叫做肉体生命。我们再用一个通俗的一些来描述，刚才是用圣经里的描述，我们在这里我总结几个通俗点。外邦人特点是什么？追求凡事按自己的意思进行，他要追求的就是这个，就是说要按我的意思，跟任何的人打交道他都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倾向，因为他心里头有这么强的这个倾向，说就是他追求的东西就是这个，如果不这样，这造成他一种痛苦，内心是一个疙瘩。跟夫妻打交道就是夫妻关系，那就意思得对方得要顺着自己的意思就对了，你可能能够找出很多的理由来为什么对方，但是说白了今天就是凡事都希望别人照自己的意思，觉得自己的意思就是对的，别人的意思怎么可以看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外邦人的特点。在就是在夫妻关系这样，在父母亲就是跟亲子关系也是这样子的，像中国的有些父母用爱自己的孩子为那个什么为这个理由，但是基本上就是孩子什么样的发展啊，他没有把他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认为让他怎么样就是要照我的意思，怎么这个意思就是对的，强加在对方身上，对吧？这就是凡事按自己的意思进行。如果在教会里头也是，自己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我听我以前的牧师讲，他们当时要建堂嘛，建堂不是大家弟兄姐妹就坐在一起然后讨论中间建堂的一些怎么样，然后有一个弟兄就讲讲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别人不同意嘛，他就把站起来把门一摔就走了，这是不是啊？凡是按自己的意思进行，这是外邦人的特点，在他心目里头没有一个比他的原则更高的一个东西，叫做神的原则，在他的心目当中就是要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但是他不明白什么， 自己的意思和内心的感受是扭曲内心的一个产物，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只要心里头有什么，他就想要照这个，但他不知道圣经里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天的这个心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你心里头既然有了这个念头，你就想要你的意思，你的感受，你就要去尊重它。你只要逆着它，你就觉得很难受很痛苦，但你却不知道这一个东西就是来欺骗你的，它在你里头。这外邦人特点。然后呢，一意孤行的路越走越没有平安，越追求自由。我说的自由就是他想要什么意思，按自己的这种做、想法去做去行，事情这样子发展。但是你越这样做越捆绑，越自追求自由越没有自由。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今天内心的这个东西啊，你以为照着他的意思去行就可以了，结果照着他自己的行啊，你这种感觉，撒旦的定罪越来越强，内心的缺乏感越来越强，然后呢，在这里头也越想要爽，就是因为照自己的意思就觉得是叫做爽，但是却越来越不爽，是不是啊？这是外邦人的特点。大家有没有觉着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外邦人的特点，就在你在某一方面，你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就是天然人的生命哦，外邦人的特点。我们再来看犹太人的特点，通俗化的犹太人的特点，追求以神的律法为准，轻看外邦人。就有一些人啊，其实我发现真正的这种犹太人啊，就比较极端的，实际上是比较少的，但有一些人比较趋向于这样子，就是说他里头有个很强的一个就是说是原则吧，非常强的原则。有的人，这种人我觉得总体比较少见，外邦人还是比较多了，对吧？外邦人很多了，犹太人这种犹太人还是比较少，非常强的这个原则。然后呢，为了这个原则可以牺牲很多自己的那种感受或什么，那个都不重要，这个重要，对吧？这个重要。然后他会轻看外邦人。因为确实外邦人也确实不好啊，没有说是外邦人好，他会轻看外邦人。但是他们不明白什么，也是自己扭曲的内心，他想要照神的律法行，但他却不知道他扭曲的内心就是最大的神的律法的敌人，就是最抵挡神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曾经跟一个牧师谈啊，当时就是分享这个福音，讲到这些东西，讲到后来他，就我把我们这里头所讲的一些东西跟他分享，然后让他看到为什么原来那个东西行不通，就是律法的方法行不通，其实就要讲你生命，肉体生命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最后他基本上他还是不肯，就是不放下的是，他认为他们这一套是可以的，只不过大家没有好好去做，这就是他不明白哦。扭曲的内心是最抵挡神的，你想要照神的律法为准，但是你却不知道你的内里的这个天然生命，这个肉体生命，它就是与神为敌的。这不是我的 opinion， 这是圣经里头明显说的，罗马书第八章，对吧？肉体不能服神的，不服神的律也不能服，所以这个有极大的欺骗性。你整个这个体系就是错的，你今天想要照神的那个道路去走过去，你刚走上去一步错的，再走一步还是错的，每走一步全都是错的，直到你可以回头认识到，这叫 dead works， 我们星期五讨论的，对吧？死刑。一意孤行的路越走越没有平安，还是没有平安。这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那还是属于诚实的律法主义者啊，诚实的犹太人。越去追求，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越败坏， 因为有些错误的思想哦，你以前还没有太注意，你还在操心其他的克己，你已经费上那么大的力气了，但有时候发现自己里头，哎，不经意的一个错误的思想又冒出来了，哎呀，自己怎么还是这么败坏啊？这是比较诚实的，比较诚实的。所以你对这些人讲哦，我们是神的义，他就觉得你这讲这是大逆不道啊，对不对？你是神的义，我比你强多了，我都不能说自己是神的义，你还说你是神的义？他不知道我们所讲的是因信基督而得的义，他所看到的就是自己这个天然生命当然是不义的，那个我们也承认，而但只不过我们比他承认的更加彻底，我们认为那里头没有良善，照圣经里所说的没有任何的良善，就算你做的好像良善的东西，底下还是被自我为中心，被自我的依靠所驱使的，所以还是不好的。越追求圣洁，离真正的圣洁越远，这就是犹太人的特点。所以在这里大家有看到什么？有看到一个，我每个人似乎都有这两点，都有这两点。我在这里所画这个图画啊，外邦人呢就向这个方向走，对吧？这正好跟今天大家所讲的美国的政治 left 和 right， 对吧？左派是什么？左派不就是什么都是对的，我的原则就是对的，你得尊重我的。他这里说叫什么？我想，他要走的道路就是我想，我想要干什么你不要管，你那叫论断人了，对不对？我想要怎么样，但是却不知道，当你想，你没有一个法律告诉你，没有神的律法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走下去就是陷阱，越走就陷得越深。你以为你满足这个自己的私欲、缺乏感，用某种方式你就可以爽了，爽一会儿会儿，然后就更深的这个捆绑，更深的缺乏感，越陷越深。向右的，这是诚实的向右的啊。还不是那种诚实的向右的说神要，这不是我想的问题，神要求，这个重担是你背不起的。这两个是向相反的方向，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中间啊，这就是冤仇十诫，你代表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把人和人分开了。所以今天在美国啊，这两个左边和右的，现在可比以前啊，以前大家说左呢其实偏左，像右呢偏右，对吧？现在是左是左到不可让正常的人不可以理解的，一个人可以选择他想去男厕所你就得让他去男厕所，他想去女厕所你就得让他去女厕所，他不需要医生的也都，他自己觉着他自己是男的就得是接受他是男的，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女的就得是女的，所以他今天就得有尊重他这个自由。这个可能全世界现在也就美国会把这个东西上升到这个地步，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对吧？所以今天这两个非常极端中间的这一个隔阂怎么除掉，怎么样平衡，真的很难哦。圣经里的方法是什么？基督造一个新人，在这个新人里头啊，在这个新人里头，把刚才的这两种人他内心所真正追求的东西啊，都在基督里得以实现，但是都没有他们这两个走这两个相反的极端道路的带来的任何的那个啊，任何的副作用。所以这叫圣经里的平衡啊，在基督里。比如说这个外邦人他追求的就是我想，就意思说我内心里我想要什么，当然只不过你去追求你想造成的这个问题越陷越深，还带来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在基督里也是我想，也是我想，主耶稣讲过，你们常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 看没有，就是你想。所以你明白，在基督里的生活不是在律法之下的向神求啊，向神求，向神求，就好像那个大儿子神对他所说的，你家里想有什么，你跟我在一起，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他等着父亲给他施舍呢。所以今天啊，在基督里，你想，他就照你所想的。但你不要在肉体里我想，肉体里的我想，就是掉进陷阱里。所以，但是活在基督里，就是你想。而且你要自由，你不想说有一个人告诉你你必须得这么做，你这么做我就要我就奖赏你，你不这么做我就惩罚你。这种外邦人的特点就不喜欢那样子，觉得人太不爽了，太受限制了。我所追求的是我想，他你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我想我还不想不想要那种不好的结果吧。这个就是在基督里，你内心里头你真正想要什么，神就照你内心里头的给你，在基督里头。但这不是私欲，雅各书说讲到的不就是说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宴乐上。那个就是在私欲之下所推动的我想，那不是在基督里头的我想，对吧？所以在基督里头就把天然的这个我想啊，它一切的这个负面东西都除去了，但是把那里头人想要去追求的自由，那种释放，那个就在基督里得以实现。在基督里头同时把这个神要这件事情啊都给成就了。就是今天啊，当一个人想的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那你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吗？神的意思是我们活在他儿子里面，领受他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生命和祝福。他想的是这个。你现在想想，在地上的如果一个好的父亲好的母亲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好的父母亲，他对孩子真正的要求，他为什么想要这样子？真的是为他好，真的是为他好。所以在这里头，所谓就没有这个负面的作用了。而且在基督里头啊，在基督里头，他真的不是说神要，然后你得去做。而是他把这个生命，他说他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本上。你今天你不需要去照一个规条去做，今天你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神所定义的生命。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这是一个平衡吧。但这个平衡啊，跟我们平时所想的这个平衡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叫做合一，它不用平衡这个词。我为什么用平衡这个词，就是因为这两个是极端的，大家往往试图去平衡，但是就造成了问题。好，接下来他就讲，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这就是在基督里头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在这里头我提一下，在这里他所说的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话大家听上去好像都很那个啥，但是具体到身上你不知道怎么实现了。其实他的意思啊，就是说基督是死里复活之后的那一个第一个新人，对吧？第一个新人。今天使徒和先知是什么？ 使徒和先知就认识到这个启示，认识到自己怎么样在基督里也成为新人，就是得了这个启示。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的书信当中你都看到他们写的就是这一个，因信得以认识自己在基督里是谁。然后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意思说今天哦，这些使徒和先知得以门神的启示，认识到基督的奥秘，认识到自己在基督里是谁，然后他今天来传讲的时候也在传讲这个信息，就是新约圣经里所讲的福音。然后我们得以被认识之后，就我们也领受这个启示之后，我们就成为这里头的一块石头，你也成为这个新人其中的一个。这个新人集体起来哦，就是这个圣殿，新耶路撒冷所象征的。然后我们得以被建造，是因为领受这样子的启示，接受这样神的话，放弃自己的肉体的生命，来接受自己在基督里头的身份。这个是要被别人教导的哦。所以今天如果我要听有人他讲这些东西啊，就你觉得他觉得自己很认真，神可以直接跟他来，就神指他直接可以从神这里领受，或者他应该直接从神，不需要通过别人来教导，认为别人的教导都是属人的。这样的人啊，真的是属于非常自大，都不明白圣经里这是怎么样运作的。因为在这里头，神讲，就在圣经里有非常清楚的观念，这个福音啊，是人来传的，除了在启示录里头最后提到有三位天使，有个天使把永远的福音传，有这么一段，其他地方都讲了是用人来传的。你想一想，哥尼流在祷告当中见到天使，他寻求什么？那天使告诉他什么？去找谁？找彼得，要彼得跟他分享福音呢。所以今天一个人就是没有一种受教的心，不能够谦卑的来听别人，然后就觉得我自己认真就能够读懂圣经，我直接向神祷告就可以，这真的不知道这个肉体的生命是有多大的欺骗性。你自己所读的时候，你带着肉体的这种观念读圣经，真的就读的是肉体里头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个一定要被教导的啊。然后他底下说的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啊，这个渐渐成为它是用的 grow into， 是长的。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就意思说，今天当一群弟兄姐妹你领受了以后，你就可以成为这个新的圣殿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当然都是连于元首基督，但是当这样子的时候啊，有一群弟兄姐妹这样子聚集的时候，他自己就会，不同的弟兄姐妹啊，就会从神这里头有不同的领受，好像带来营养一样的。然后呢，大家彼此就会有这样一个促进，这样子帮助的一种状态，好让集体以及个人在这里头生长。它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在里头，所以一个人不可能自己追求成为一个属灵伟人或者属灵的独行侠。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的信心怎么样超过所有其他的人，这都是在肉体里头错误的观念。好，最后我就再提一下这个，我不是因为什么用平衡这个词啊，因为我们常常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最违背圣经的平衡，大家能不能猜到这个平衡是啥？嗯，保留肉体，就是在肉体里平衡恩典与律法，在肉体里头去平衡恩典与律法。因为刚才不是这是两个极端吗？一个呢是要自己爽，对吧？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另外一个呢，放弃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这两个是个极端。我们在肉体里头，我们去平衡这两个， 这是最违背圣经的一个平衡。为什么？就是在这里头平衡造成的是从没有离开天然生命，所有的改变都是外在和表面和外在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一方面又会觉着说我们应该照神的意思，但是又觉着圣经讲了这种律法旨意是错的，所以呢我就在某些事情上我调整一下，能够像恩典，那么恩典就是这种释放人让人得自由嘛，律法是捆绑人嘛，对吧？所以呢我就试图在某些事情上我觉得应该的呢就照恩典，某些事情呢我就是照着律法。因为也不可能你恩典就那种什么都照自己的意思吧，所以呢有些地方就得把律法引入，这就是在肉体里头的平衡。所以所有的不改变，但是这个时候你只要停留在这个肉体生命里头，你就会发现你的平衡就变成这个平衡了。试图去平衡两个极端的东西，完全相反的原则，属世却不认为自己属世，行律法却不明白自己在行律法，认为真福音太绝对太极端，缺乏平衡，因为自己在这里头觉得这就叫做平衡了。哦，这个可不叫平衡，这个比纯粹的律法主义更可怕，也比纯粹的无法主义更可怕。因为纯粹的无法主义，你只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你一定会倒霉，你有天就得回头，你不回头你把你自己生命就很快就败坏了，因为你在那里头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纯粹的律法主义你可以去走，神鼓励你去走，整个旧约时代就是让人去走，但是你走到上头你就会发现自己不行，然后你就得回头，回头是岸，回头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无法主义想要自己爽，结果越走越不爽，到后来就发现愿意悔改，我不想要这样，什么都照我的意思，生啊我想要照你的意思，这两个都可以回头，但是这两个把这两个平衡了就都不能回头了。因为今天他觉得自己都对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一个特点啊，你的原则永远都是在变的，对不同人在不同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原则永远都是在变的呢？就是今天啊，律法和恩典这是两个相反的东西，今天你要把它去平衡，你就会发现如果今天有一个弟兄姐妹啊，你看不顺他，看不惯他，你用什么？律法嘛，对吧？但是这个人呢最近比较倒霉，他有点悔改的，好像有点那个什么，你这个时候就什么，就有恩典，对吧？就在你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心态，你就常常在变，你要么就是一会儿这个一会儿是那个。同样一个人倒霉了，发生不幸的事情，如果你看不惯的人，你就说神审判他，对吧？但是另外一个人你所推崇的啊，这个弟兄姐对这个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在这里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对吧？所以今天你就会发现这个是最违背圣经的平衡，但你只要停留在肉体里头，你想去平衡这两个，你就一定会去做这样子的平衡的事情。圣经里所说的平衡不是这样，是进入到基督里，像我刚才所讲的。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人看到说啊，肉体生命它的欺骗性哦，深不可测，有些东西还比较容易，还有些东西啊，你只要在这里头你去理解事情，去读神的话，你想要真正的把神的话应用在自己身上 apply， 你就会发现你就陷入到必然的错误里头，因为肉体生命是错误的。只有你脱离了这个进到基督里，你才能够明白那是什么一回事。这就为什么圣经啊，你可以去跟一个人讲，如果一个人对于想要就是试图去做这个事情的人啊，我曾经有一次讲福音啊，跟一个人讲，那时候 在原来教会一个基督徒，一个弟兄，他就说：“你所讲的，我一会儿完全同意，一会儿完全不同意。我们所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它绝对之处在于什么地方？绝对之处在于基督的绝对。你所有不在这里头的，全部被否定。”但是一旦进到那里头去了，就是绝对的恩典，是不是啊？但是一般人，他想在肉体里头，他再把某些恩典他要用在自己身上，某些律法也要用在自己身上，他就造成这样一个光景。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欺骗性啊！因为这样子的人，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往往觉得自己懂福音，而且比你还懂，因为他还知道平衡，你还不知道平衡，对吧？他觉得他这个你都不明白，这个不能够只这样，还得要这样子啊。这种人是最难去跟他分享福音的哦。就是今天啊，纯粹的律法主义容易，因为他走下去走到一个地步，他就知道行不通。他知道圣经里所说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今天只有靠基督，然后你就可以讲恩典了。纯粹的无法主义也容易，圣经里告诉我们肉体的生命是多么的败坏，你在这其中，你伤害别人，你也自己被伤害，你陷在这当中，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被自己的缺乏感和定罪感所驱使的。他听到后面，他也能够听明白，就是这两个纯粹的啊。但是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的，这就是最可怕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不断的在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脱离肉体，进行肉体的欺骗性，能够进到基督里。能够真的是在基督里得着我们真心想追求的东西。主，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